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对我们来说，认识耶稣基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因为耶稣是人类的救主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每当圣诞节快到的时候，市面上的装饰品，在商场里面播放的音乐，以及推出的圣诞大餐等，都在提醒着世人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。人们称之为普天同庆的日子快要来临了。即使是基督徒，也很容易在浓厚的圣诞气氛的包围下，忘记了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而庆祝的。到底圣诞真正的意义何在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提出一个人人都去思想的问题，就是躺在马槽里的婴孩到底是谁？如果您预备去和别人谈论耶稣降生的意义，希望您首先认识到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圣诞节是全球的一个大节日，不管是基督教国家或者不是基督教的国家，相信都会认识到这个被称为普天同庆的节日。可是如果你问街上的人，圣诞节到底是纪念谁呢？到底庆祝什么呢？相信未必很多人都能够讲出耶稣基督这个名字。我们之所以熟悉，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主多年，又已经在教会里好长一段时间，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。我们经历过耶稣的拯救，以及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，对我们来说，认识耶稣基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因为耶稣是人类的救主。然而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地方的人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的，特别是在偏远地区，那里的人不但没有教堂，也没有福音电台或者是福音性的电视台，他们既不能收听福音广播，又没有人亲自到那些地方去介绍耶稣，他们又如何得知耶稣呢？因此他们对圣诞节这个节日的意义是所知不多的。即使有些人曾经听过耶稣的名字，但是他可能认为耶稣只是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宗教领袖，或者他们以为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办人，亦或者耶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师，充满着爱心，很有能力，教导我们要博爱，要爱人如己等等。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答得出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呢？特别是那些在教会以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，他们是否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世人的救主，是弥赛亚，是人类的希望呢？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真理呢？相信不会很多，或者说是少之又少的。我们之所以知道不少，是因为有人告诉了我们，是长久收听福音广播，是因为不断地吸收圣经的知识，所以我们对耶稣一点都不陌生。虽然我们的听众或许是认识了耶稣是谁，但是世界上依然还有很多很多人是不认识耶稣的。有些人内心很渴望更多地认识耶稣，认识这位真神， 他们内心有这样强烈的呼求。今天我就要借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跟弟兄姐妹一起认识耶稣到底是谁。使徒保罗在监狱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向我们介绍耶稣，盼望我们也能够借着今天的机会重新认识耶稣，特别是他的降生。他是在时候满足的那个夜晚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，因为救主耶稣基督为世人而降生了。好，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，我们留意保罗在这儿所说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指出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反倒虚己。耶稣怎么样虚己呢？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所形容的，就是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但却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我们可以用道成肉身这个词来概括，因为道成肉身正是这个意思。所谓道成肉身，就是神取了人的身体进入人间成为人。耶稣本来就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但是却取了人的肉身，借着童贞女玛利亚降生到世上。当耶稣进入人间做人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，有着完全的人性，他也甘愿受着作为人所有的限制。试想，神取了人的肉身而成为人，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是万众瞩目的，也是值得纪念的。原来，在历史上的某一天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竟然离开了天上的荣华，取了人的肉身，经过玛利亚的怀孕生产，来到世上作为一个人。除了他的出生不是由男女结合而生下来，乃是玛利亚由圣灵感孕他而怀孕生下，耶稣所有的一切跟一般人是无异的。这一点的不同，让耶稣成为全人类唯一有资格为人类赎罪的，因为他是无罪的神的儿子，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，是没有带着罪性来到世界上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耶稣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神性，虽然他取了人性而成为人，但是耶稣从始至终都是神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当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他是神人二性的，那就说耶稣同时拥有神性和人性，他是独特的，是超越的。耶稣是真人却又是真神，神人二性连于一位，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边。耶稣基督他百分之百的人性，使得他成为一个道地的完全的人，他能够真正体会作为人的种种感受和经历。耶稣在世上的几十年是神在人间，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一直跟神有着紧密的关系，但同时他也在世为人。事实上，读福音书就让我们看见耶稣比你跟我更具有人性。圣经四福音书里，我们处处看见他人性的得胜。当然，你跟我也是人，但我们有作为人的软弱，作为人所犯的许多的过失和罪恶， 这些都污染着我们的心灵、思想、意志以及感情，罪玷污了我们人的每一个层面。但是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一直跟神保持着亲密的交往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没有带着罪性的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的时候，我们不单是把他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婴孩，因为他是特别的，他是神去了人的肉身，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把耶稣生到世上来的。这位奇妙的婴孩是神人二性同时并存的，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又是百分之百的人，是所有人间的宗教想不透也测不透的。为什么我要一再强调耶稣是神人二性并存呢？这是因为耶稣如果到世上为人，是放弃了他的神性的话，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那么基督教充其量只是世界上众多宗教里边的一种，除了宣扬的教义有所不同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分别了。然而耶稣如果是带着神性到世界上来做人，又有人完全的人性的话，那情况就很不相同了。因为只有神人二性的耶稣才能做中保，只有神人二性的基督才能救我们，他是人才有资格来替我们受死，他是以人的身份为我们死，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他是神才能从死里复活，以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救赎我们。保罗说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这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。为什么我们非要信耶稣，非要接受他的拯救不可呢？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去替人赎罪，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但却是完全的。这只有神人二性同时并存于一身的耶稣才符合这个资格。所以人类的救主只有一位，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也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又是人，所以他明白我们作为人的一切困境和感受，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。然而他不是只听我们诉苦，表达对我们的同情，他更能够给我们世切的帮助，因为他同时也是神，他知道怎么样处理我们无法处理的事。圣经鼓励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他不但能够明白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晓得我们的苦情，他更能够实际地帮助我们解决。这样的一位救主世间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。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也许你会问了，有什么证据显示出耶稣也是神呢？其实圣经里记载了很多，在这里我提出三个。头一个就是圣经指出耶稣是自有的，也就是自己有的，或者说先存的。他是神的儿子，在宇宙还没有被创造之先，他已经存在，就有了他。在创造的过程中，三位一体真神是一块出现的，换句话说，也包括了耶稣基督在内。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经文说到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这里我们二字呢，就是三位一体真神渐进性启示的一个开始。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耶稣跟法利赛人以及撒杜该人的谈话，这些人是犹太教里反对耶稣的代表，他们憎恨耶稣所作所为，而最让他们感到不服的就是耶稣竟然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自称是神，因为耶稣曾经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他们不能明白也不愿意相信，所以他们抵挡耶稣，敌对耶稣，甚至想办法要除掉耶稣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57节到58节， 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七到五十八节，经文说，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七节到五十八节，这是耶稣基督直接的宣告。也许有些人觉得，啊，这都是圣经里头自圆其说的讲法，他们不信耶稣是神，只信耶稣是个好人，是个伟人，顶多是个宗教家而已。然而，耶稣如果不是神，他也不可能是好人。可能你会问，为什么说他不能只做好人？他医病，他教训人，他叫死人复活，没有人可以行这样的事。他实在对当时的时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他是个好人，不错。但是在这个宣告上，耶稣如果不是神，他就不可能是好人。因为耶稣如果不是神，他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神。又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那他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，或者说最疯狂的疯子。不但如此，圣经用现在式去形容耶稣所说的他的存在。耶稣不是说我曾经存在，或者我将要存活，他乃是说我现在存在，过去我是存在，现在一样，直到将来我一样也存在。从来没有一刻耶稣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他是永恒的我是。这个我是呢，是以恒常的姿态出现的。谁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因为耶稣自称他是自有拥有的神，他以真实的话语为真实的事情做了见证，就引来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极大的不满。如果我们注意旧约圣经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，弥迦书五章二节，先知弥迦早就发出这样的预言，他说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这是先知弥迦很早的预言，不是预言到耶稣由童贞女所生，而是指出他从亘古就已经存在。因此我们说耶稣就是神的第一个证据，因为他自存，他先存，远在太初，远在世纪还没有被造的时候，耶稣已经和神是同在的，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第二个我要提出的证据就是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，透过这个关系可以证明耶稣就是神。我们说到耶稣是谁，他在地上过着怎么样的生活，他做了什么，他怎么样活在人群中间等等，其中我们看见耶稣是持续不断地向人传讲出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。如果我们把耶稣说到他和父之间的关系，这些经文都一一地列出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耶稣在他工作的三年多里头，他是一直强调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密切。耶稣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又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又说，我只做父所做的事。耶稣是不断地重复提到他和父之间的关系，足见得耶稣就是神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如果不是，耶稣不会这么说。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这是耶稣和门徒分离之前的祷告，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又提到了他跟神的关系。如果耶稣所讲的不是真话，那么他就是最大的说谎者，而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不足信了。然而，耶稣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而他的确是神的儿子，神绝对不说谎，耶稣就是神。他为门徒祷告，因为他将要离开他们，要独自面对十字架的苦悲。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五节。耶稣这样说，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耶稣在这里说到，他在未有世界以先和父已经享荣耀了，现在他求父把这荣耀再给回他，让他可以得享。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又说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这里再次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，他的确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而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存在。耶稣本来是和父在一起的，那是极尊贵无比又是至荣耀之处。当然他现在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那是在他受死复活荣耀升天的时候所去的地方。这给我们看见当日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，而是神在肉身显现，神在人间成为人，是无人不以为然的伟大敬虔的奥秘。今天耶稣已经升回天上，他依然替我们代求，他是神，他永远是神，从亘古到永远他并没有改变过，他从太初一直与父在一起共享荣耀。这是为了救赎人类，他暂且离开天上的一切来到人间，然而他和父的关系从来没有间断，这足以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。第三个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证据，就是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足以证明他的确是神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他从来不忽略身边有需要的人，特别是贫苦无依的、软弱无助的，他都去照顾和帮助他们。没有人留意的、没有人倾听的、心灵受伤的，耶稣主动的去接触他们。他伸出手触摸患大麻风的人，那是没有人肯做的事，因为麻风病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，但是耶稣却伸手摸他，并且医好了他们。他是瞎眼的得看见，是被压制的得自由，是被掳的得释放。耶稣甚至使死人复活，他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他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禧年，这都足以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虽然耶稣他披上肉身住在人间，神在人间，却并没有充分表现他独有的荣耀，这是耶稣甘愿为人放下的，他甘愿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。但是耶稣没有放下他的神性，所以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可以能人所不能，充分发挥出他独有的神性。道成了肉身，神进到人间，目的是为了拯救人类，改变人的命运。这样做呢，彻底扭转了人类的历史。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他充分去体会人的生活、人的感受、人的喜怒哀乐。他会停下来看着小孩，然后把他们带过来，跟着耶稣给孩子们祝福，用孩子听得懂的话跟他们交谈。为什么小孩能够特别获得耶稣的注意呢？因为耶稣总是以爱和同情来看世人，他的心充满着爱，是永不止息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，是主动的爱，是一厢情愿的爱。这爱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心灵去亲近他，去依赖他。你能够想象坐在耶稣膝上的滋味和感觉吗？然而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也只是个婴孩而已，他进入到时间的过程，循着人成长的途径降生在世上，所以耶稣也经历过婴儿的阶段，然后逐步成长。然而当时绝少的人能够想到或者知道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认出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今天许多人以不同形式欢度圣诞，然而 有多少人会谈论耶稣去敬拜他呢？我们设立一个节日去纪念耶稣的降生，但是却偏偏在节日期间我们不谈论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，也没有纪念他为世人所做的事。要是一位重要人物生在你的家里，你岂能够掩得住内心的欢愉，不赶快跟人分享，邀请人到你的家里和你们一块儿欢乐吗？那些欢乐的事岂能掩盖得住呢？耶稣的降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命运。这一页的重要性又岂是短短三言两语可以讲述的详尽的呢？今天耶稣已经不在马槽里，他已经升回天上和父神在一起，世界的历史已经改写，人生因着有耶稣而变得有无比的意义。亲爱的朋友，听了以上的信息，对于耶稣基督你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？你可以选择忽略他，不理会，不在意他的降生，也不理会这个生在马槽的婴孩。然而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一样会被忽略，就好像是今天我们忽略了耶稣基督一样。我们将要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，我们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，这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选择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主，让他洗净我一生的罪，让我成为神的儿女，将来可以在天上和他永永远远在一起。我们不只是头脑认识和承认有这么一个事实，我们更是要个别的去向神做出回应，承认耶稣是为我而生，承认圣经所讲关于耶稣的一切事迹，承认圣经的一切教导，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完全无罪的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了代赎我的罪，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一生的罪，以至于我所有的罪债都得以还清。我们必须个别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向他表达我们的选择和决定，这是没有别人能代替你做的事，是我个别要向神做出的回应。亲爱的朋友，到底我们是忽略耶稣，还是乐意相信接受他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，是我们必须去知道的。好，今天的讲题值得纪念的一页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当我们认识到耶稣是谁之后，我们就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这位降生在马槽的婴孩不是一般的婴孩，乃是人类的救赎主。但愿我们都愿意打开心门，把他接待到我们心中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